主，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尔谷福音。有一次，正是安息日，耶稣从麦田里经过，他的门徒走路时掐麦穗吃。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你看，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没有读过，大卫在急迫中和他的随从人员在饥饿时所做的事吗？他不是在厄贝亚他尔做大司祭的时候进了天主的圣殿，吃了除司祭以外谁也不许吃的供饼，并且还给了他的随从人员吃了吗？”耶稣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定立的，人并不是为安息日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又进了会堂，那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枯干了。法利赛人窥探耶稣是否在安息日治好那个人，好去控告他。耶稣对那一只手枯干了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耶稣对他们说：“安息日许可做好事呢，还是做坏事呢？许可救命呢，还是害命呢？”他们一声不响。耶稣怒目环视他们，同时为了他们的心硬而悲伤，就对那病人说：“伸出你的手来。”他一伸手，手就复原了。法利赛人一出去，立刻和黑罗达党人商讨怎样陷害耶稣，好除去他。基督的福音，
基督，
我们赞美你。耶稣的福音，我们改过迁善。安息日是为人立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并不是为安息日立的。天主的诫命，它有一个背景，就是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背景。天主的诫命就是天主的话语，是对天主的子民重新的创造，而这个创造同时也是救赎，把他的子民从世界中救赎出来。为什么要从世界的救赎？因为他的子民在埃及代表世界，被各种偶像所捆绑，他们在那里变成了奴隶。人开始朝拜偶像了，各式各样的偶像。我们知道埃及的十大灾难，针对的就是埃及帝国的主要的十大偶像。在这个偶像之下，人人都是奴隶，包括法郎，他也是奴隶。表面他控制着别人，其实他也自己被他自己的帝国系统，被他自己创造的偶像所捆绑。所以要了解天主十诫，从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的背景下且看，也就是说，是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拯救，为让他们获得天主儿女的自由，享受安息，享受平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就明白主耶稣今天在福音里和这些人的一个冲突。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和耶稣的冲突是什么？天主的诫命是给人带来释放的，现在呢，天主的诫命被他们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一种捆绑。 我们人有一种能力，就是创造偶像的能力。我们把什么都能造成偶像，那偶像就是我们内心，我们心中的欲望，我们心中的私欲。所以这个安息日能不能被造成偶像呢？一旦我们把它形式化，一旦把它和天主脱离关系，它也能变成一个形式。一旦变成形式，这个形式对人就不再是释放，不再是解放，而变成了捆绑，变成了一个教条。我们知道教条主义、法利赛主义，就是把法律弄成了偶像，这样就偏了。所以主耶稣来，他经常给耶稣说，我来不是为废除法律和先知，而是为成全。不是废除，而是成全。成全的意思是什么？偏了的给他矫正过来的，加添的给他去掉，回到天主话语真正的意思中去。所以那个真正的冲突也就在于此。事实上，我们读这段圣经很容易觉得法利赛人比较吹毛求疵啊，比较保守。其实更深的意思还不是他们保守，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保守，因为他们也有规定，在星期天牛和驴如果掉到坑里，你是可以把它拉上来的，有要紧的事儿可以做的，它并非绝对的保守。那这里的冲突是什么？谁有权利修改安息日？这就是谁是安息日的主。这才是让以色列、让法利赛人最震惊的，这也是让一个犹太人最难接受耶稣的地方。除非他的信仰来一个颠覆性的改变。什么是颠覆性的？对一个绝对的一身信仰的犹太人来说，那突然间一个人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开始修改安息日，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你到底是谁。如果他又不能接受耶稣是主，是亚威是天主，那么这个冲突就卡死在这里。所以到底谁是安息日的主，这是关键。所以安息日真正的冲突是到底的谁是这安息日的主，是旧约的亚威他的律法，还是突然间来了一个纳扎勒人耶稣。以前犹太人要围着律法而生活，律法是安息日的中心。现在新的天主子民开始以耶稣为安息日的中心，这是一个颠覆性的转变。这个冲突可绝不只是一个开放和保守的冲突，这是一个信仰的冲突。很多时候我们外表上看着是为了一些规矩教条，为了某些各种这个利益而冲突，但是背后往往都带着信仰的冲突。比如我们默想亚巴郎和罗特的冲突，表面是为了点钱，其实并非，而是他们的信仰发生了重大冲突，所以导致他们开始分开。所以今天的圣经也是这样啊，所以他们的冲突就此啊就铸成。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耶稣的冲突越来越到高峰的时候，就说你到底是谁？你是人，竟敢你说你是天主？在若望福音里面，这个冲突就是白热化啊，你不过不到50岁啊等等，就这个啊，竟敢跟亚巴郎相比称啊，耶稣说在亚巴郎没有以前我就有，你说这个杠就没办法抬了，对，除非你承认他是那一位。这是那个冲突啊，最大的冲突。那么我们要小心什么？你看 耶稣来了，安息日的律法终于圆满了。如果安息日的律法遇不到耶稣，这个律法很容易被我们弄成偶像。所有的美，所有的真，所有的善，一旦我们不把它归归天主，它就容易被我们人造成偶像。偶像各式各样太多了，权力、金钱、虚荣、面子，啊，把某些具体的人物，其实我们崇拜一些人，把人当成神的时候，也是对某些这个人身上的特质，他能力大，他权力大，他有钱，所以我们才崇拜他。你会发现，我们能把天主以外的任何东西变成偶像，甚至我们能把好的东西变成偶像。我们能够崇拜一个人，一个人可以能够取代神。我们能把天主创造的宇宙万物当成崇拜的对象，而不去拜天主。本来这些东西都是应该帮着我们去找到天主的，现在反而成了我们找天主的障碍。所以耶稣和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说，你这些律法本来是指着我写的，那现在我来了，你们竟然抱着律法不认识我。所以有梅瑟，控告你们的那一位就是梅瑟，天主的律法要控告你们。那为什么人不能接受耶稣呢？因为你把这个律法偶像化之后，这个律法不再是朝拜天主的律法，而变成满足你各种欲望的律法。很明显，法利赛人为什么不能接纳一个改变律法的人？因为律法现在已经成了他们的夸耀。你要知道，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经师，天天拿着这本圣经到处转悠，那是他的夸耀，那是他仗来生活的一个招牌。你突然有一个人说这本圣经要改一下，谁有权利改它？除非那写这本书的那个人，那只有神。可是这一改，那我就不是主了，我就不是神了，你就把我的荣耀给摧毁了，因此我死也不承认你。这就是偶像。所以偶像拜的不是律法，拜的不是人物，拜的不是山河日月，偶像最后拜的是自己，拜的是自己的那个私欲。所以大卫圣王说得很好，那崇拜偶像者与偶像无异，那造偶像的与偶像类似。所以朝拜偶像、造偶像的实际上就是同一个人，就是你自己。我经常说，为什么人人喜欢拜偶像？因为偶像拜的是自己。所以一旦你把天主的律法拜偶像，这本法律书其实只是一个幌子。你拿着这本法律书评级耶稣的时候，其实这本法律书你朝拜的是谁？是自己。这就是他们不能接受耶稣的原因，这是他们律法成了，反而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为什么？因为你把这本法律书偶像化了。除了这一类的偶像之外，我们人还能把很多东西造偶像。偶像简单来说，就是用受造物代替了造物主。那么受造物有很多，还有就是我们人造出来的东西，把人手的作品当成神来拜。那人手的作品太多了，比如说有一个偶像，可能我们都没，比如说把学位造成偶像，把官员造成偶像。官员学位那只不过是人活出来的一种秩序，帮助人成长，但是你把人创造了这些秩序偶像化。有的人活在一生对官位的追求上，官位类似的就是学位，学位也是一样，学位也表示我在人前厉害。有的人一生追求学位，博士学位、硕士，一天天追求学位， 学位是为了服务，它不应该成为你招摇夸耀的工具。又把它变成偶像。除了我们把这个变成偶像之外，我们还会把什么？把我们人当活出的品质偶像化。比如说把学位偶像化，同时也是把文化偶像化。谁写一首诗就变成神一般级别的存在。一个演员能演出一出好戏，他马上被神化，这不是偶像是什么？除了这样的偶像，还有一种偶像，人当活出来的品格，把它偶像化，最后还是偶像的人。比如说忠诚、孝道、勇敢、仁爱、贞洁，都能把它变成偶像。一旦偶像，这些东西就不再是德行了。比如在中国清朝末年、清朝民国时代，贞洁被偶像化。一个女人，你要活出一种贞操，那在人前就有面。什么是贞操？你的丈夫死了，仍然守寡，守得像慈禧太后一样，那就你立即给你立个贞洁牌坊。那个贞洁不再是夸耀，而是对妇女的捆绑和剥削和压榨。忠诚，忠被帝王创造成偶像，忠诚变成了对老百姓的控制。比如岳飞，岳飞不是精忠报国吗？他活出来了忠。一旦这个忠是忠于某一个人，不再是忠于神、忠于真理，这个忠本身扭曲化。还有的时候我们活出了一份忠，我们就感觉到安慰，到底忠于谁也不知道，就最后这个就是我们能把某些东西偶像化。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品质、这个德性被我偶像化了？德性也能偶像化，就是这个德性开始变得扭曲。比如说贞洁排坊、妇女的贞操，在中国古代是夸大式的讲这个，为了所谓的贞操而贞操，不顾人性，不顾人性的自然成熟的发展，导到最深的扭曲，那就是殉葬。在我们中国过去民国时代，偏远的山区，广西广东的地方，过去在那山沟沟里有些村里就有这种风俗习惯。如果一个女人结了婚没有留下子嗣，她的丈夫去世了，她就应该给她的丈夫陪葬，而且是风光大葬，比结婚的时候办的事儿还要大。而且养这个女儿，你的亲父母还要在村里大受表扬，你看你们养出了一个闺女真好，是我们村的希望。风光大葬，这个陪葬的时候就跟结婚一样，穿红戴绿，把你钉死在棺材里，你是不是感觉扭曲？任何好的东西一旦被我们偶像化，立即变得扭曲。比如说教宗方济各，在他这几年的讲道经常抨击一个东西，一种生活方式，叫独身。独身是一个神恩，但是我们把独身极端夸耀化的话，它就变成独身主义。一变成独身主义，就偶像化了。所以你看看我们人什么都能变成偶像化，一旦偶像化了，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不能再帮助人的，就像一个手，光长着个手，但是它干枯了，它对人再也没有益处。这样的独身主义对一个人找天主都没有任何，你就是以独身来夸，独身是个神恩，为的是光荣天主，服务人群。所以它是一个神恩，神恩是为了福传，每一个神恩都是为了福传和服务。一旦你把这个神恩偶像化，那这个神恩 甚至能变成浮船的障碍，变成一个自我朝拜，变成一个自我欣赏，变成一个干枯的手。你看着有这个手，你不能再做服务工作，不能再做爱人的工作，不能再做。这是我们今天读了这圣经，透过这个来看到好东西被人偶像化给我们带来的坏处。那么主耶稣干什么？回复他的意义，回复他的意义。安息日是为人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立的。任何的美好都是为人立的，学位是为了鼓励人勤奋努力，学位是为了给人一个凭证，你有资格做服务，而不是你夸耀身份、吹捧、互相拍马屁的这样的。同样的，官僚官员也是为了服务，不是你中饱私囊、自我崇拜，在人前当神的啊一个级别。同样的，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小心一下，甚至在天主立的律法，在我们教会的很多本来传统美好的东西，一些规矩、一些经文、一些教体、一些这个一些活动，一旦我们主要是把它形式化的时候，往往它能变成偶像。一旦变成偶像，就不但不能释放我们，反而变成了捆绑我们；不但能服务人群，反而变成了压迫人群。所以亲爱的姐妹弟兄们，让我们小心偶像不知不觉的渗入。我们常记着耶稣这句话说什么，安息日是为人定立的，人并不是为安息日立的。所以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天主。那么什么东西能打破偶像呢？那就是天主。当我们朝拜真天主的时候，偶像自然不攻自破。所以求主让我们打破心中的偶像。我们还记着咱们唱的那首歌啊，那首歌的其中一句是什么啊？我在你面求你使我打破，求你使我放下我心中所爱，求你使我打破我心中的偶像。你心中的所爱就是你心中的偶像。法利赛人为什么看见耶稣那眼珠子都冒火通红啊？因为耶稣打破了他们心中的所爱，让他们夸耀的东西耶稣给打破了。那就等于是什么？那就是挡人钱财，犹如什么啊？那叫什么？挡人钱财杀人父母啊，等于什么？那等于是这个。因此他必须要把耶稣弄死，给耶稣干。你看看，耶稣打破了他们的偶像。但是亲爱的兄弟姊妹记住，偶像不破不会有真朝拜。你偶像打不破，你就不会有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朝拜天主。为什么？因为偶像就是你朝拜你自己。一个朝拜自己的人怎么会朝拜天主？怎么会服务人群呢？你都把自己当成神了，你又去服务人群。如果你把自己当成神，你去服务人群，那叫作秀。我就看看我们有的时候给别人洗洗脚了啊，我不喜欢这一类的活动，弄得太形式化，跟作秀一样。你比如说我穿着一身官员的衣服，我穿着这个衣服你们都把我当成官了，我给你们洗个脚的时候，你看看，如果你洗脚的时候那是个仆人，如果神父给你洗脚的时候，整个教堂都惊动，全部站起来，就像这电影上皇上不可给这一样，那不叫作秀吗？你穿着一身官员的服饰去跪在别人面前，把你的官员脱掉。你看耶稣，他站起来脱下外衣，束上毛巾，你真正的成了仆人，你才能服务。打碎你心中的偶像，打碎你比别人高一等，你自己心里都觉得比别人高一等，你跪下来再给别人洗脚，做那仆人的那个工作，那是什么？那就叫作秀，那不是真正的服务。你的服务会付出巨大代价的。 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找一个官员要在一个农村里去，一个官员到一个村里去啊，帮一个那农民干点活，我告诉你，他也干着一上午活，不定花多少钱嘞。一个省级官员到一个农村里帮着一个干点活去，你试试去，提前一个月就得准备啊，清刀，那过去都是黄土铺街，清水洒路，还要提前一个月就得用那个扫雷器看看有没有密探，有没有刺客，有没有炸弹，然后提前一个月就把锦卫，把那个这个就像过去那个叫锦衣卫官兵啊，都站好岗，弄好了以后，最后皇上过来到这里冲个样，是不是更贵呀？所以我就经常说，你找一个普通的教友给你洗个脚很简单，他如果做的服务工作给他20块钱30块钱，你找一个官员过来给洗脚来，那家伙全城惊动，好多人记者报纸上杂志都要过来，得拍照啊，不拍照白弄了就。所以我觉得这个啊，这种意识的东西偶尔冲个样做做意识一下行，好了有时候做的多也能变成偶像。所以你看这个安息日也是一样，本来安息日很简单，安息日是为了释放人，人在安息日打破了一些什么偶像，安息日打破的偶像是什么，是工作，是金钱，是工作本身能变成偶像，是金钱，是权力地位，打破这些偶像，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捆绑，因为有人在安息日变成了神。法利赛人在安息日是他们显示自己的日子，那现在安息日不能显示自己了，他们要和耶稣干仗啊！所以我们听了今天的福音，求主光照我们，看看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不知不觉我们自己为自己创造了很多偶像，偶像开始把我们捆绑，祈求主耶稣打破我们心中的偶像。